的，我们今天进到这个雅歌啊，雅歌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哈。我们之前在讲那个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有比较一下哈，传道书跟雅歌呢是两卷这个息息相关的两卷书。传道书讲到虚空的虚空哈，英文叫 Vanity of Vanity， 就是空中之空哈。雅歌呢是 Song of Songs 哈，歌中之歌哈，所以一个是空中之空，一个是歌中之歌。传道书讲到一个流荡的生活，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人生啊，结果到最后的结论就是空中之空啊。那雅歌呢，是讲到一个人啊，从流荡中得着的安息啊。那传道书讲到说，人呢凭着知识呢得不着满足啊，因为所罗门他是大有智慧的人，但凭着他的智慧呢，到最后他里面没有满足的啊，没有满足。那但是呢，雅歌同样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他这边他就看到人呢凭着爱呢就能够得着最深的满足。好，传道书是讲到日光之下的追求，雅歌呢是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追求，虽然那时候基督还没有来，但是他里面所讲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预表这个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传道书讲到说，当我们的目标，当我们的道路错的时候呢，结局就是虚空。那雅歌是讲到，当我们目标跟道路对了，我们的结局就是美好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雅歌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流荡得着安息啊？怎么着因着爱呢？我们里面有个最深的满足啊，就在基督里面的追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就是所罗门的歌呢，是歌中的雅歌，所罗门写了1005首诗歌啊。那这个雅歌呢，这个是它里面是歌中之歌，是里面最高超的、最经典的啊，最奥妙
的
啊，最好的一首啊。所以我们中文呢，把它就翻成是雅歌啊。好，那接下来呢，你会看到说，在雅歌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些人在里面对话啊。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啊，我们叫做佳偶啊，英文是叫做 Beloved 啊。那男主角呢是叫良人，就是 lover 啊。好，那里面有的是佳偶在讲的话啊，有的是良人在讲的话。在原文里面呢，他没有写说哪一段是佳偶讲的，哪一段是良人讲的。所以呢，如果你不晓得谁在讲什么话的话呢，你一路读下来啊，会这个头昏脑胀，不知道到底谁在讲什么，谁在讲什么。但是呢，这个 NIV 啊 ，NIV 他又把它标出来啊，因为他会根据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法里面的阴性跟阳性啊，他就会知道说，哦，这一段话呢是男的讲的啊，这段话是女的讲的，甚至于有的地方呢是他们也不是这个男主角，也不是女主角，是他们的朋友讲的啊。好，所以这边还有这个 friends 啊，友人。那我现在把这些哈、给他在 PowerPoint 里面去秀出来哈、你看上面这个写佳偶。这一二三二三四二三四这三节呢都是佳偶所讲的。那你在读这个 NIV 的时候呢，甚至于有的地方其实英文的版本啊有的呢还不太一样齁、不太一样。比方说第二章的第七节啊，第二章的第七节呢，这里是你如果 NIV 的话，它上面写说是佳偶讲的齁、是这个这位
良人 Beloved佳偶讲，
对，他这边写佳偶讲的哈，就是这个女孩子讲的。但是呢，你如果看别的版本哈，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话，他就把它说这个是良人讲的哈，良人讲的。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良人讲的比较合理，所以有些地方我会根据 NIV， 有的地方我是根据别的版本哈。好，那这个是跟大家先说明一下。好啊、这个哈，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二节和 PowerPoint 哈。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好了，这边讲到这个佳偶呢，是讲到就是我们啊，有人把这个雅歌啊，就讲到说男女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啊，然后讲到说男女之间哈、或者夫妻之间相处应该如何如何啊？好，那个是有人这样解了啊，他说就直接按照字面上这样解就这样子了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说这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历程里面的一些啊故事。这样对我们来说帮助才大哈，所以呢，当你看到说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的时候呢，其实他这边讲到他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哈， 啊，我们里面，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深的渴慕啊，最深的渴慕，希望跟我们的主之间呢有一个第一手的关系啊啊，光是听这个传道人呢啊讲说啊，这个神是如何如何啊，或者听一些弟兄姊妹们做见证，哎呀，他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对我们来说都不够哈。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第一手的关系，而不是只是二手的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迦偶啊，他发出了一个呼吁啊，他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哎呀，我们对神说啊，神啊，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就是我巴望我跟神之间啊有这个第一手的关系，我能够亲自的感受到哈神与我那样的亲近啊。所以这是一个渴慕啊，这个是所有的故事啊。这个爱的故事啊，一开始就是从这个女子向着神的一个渴慕才引发的哈、哦。如果没有这个渴慕，后面都没有哈、哦。所以如果你缺乏这样的渴慕的时候啊，你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样的渴慕，让我愿意啊与你更亲密的相交哈、哦。”好，然后呢，他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主的爱呢比酒更美。”这个酒是讲到什么？在圣经里面，酒是讲到什么啊？你知道那个拿细尔人他不能喝酒，对不对啊？因为酒是代表啊，这个世界上的享乐啊，世界上的享乐啊。神主的爱情呢，主的爱比这世界上的享乐呢更美啊。这个因着这样子，我们更切莫要享受到主的爱啊，要来经历到他的爱。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啊，英文这个膏油是讲 perfume， 讲香水啊。那膏油，这膏油的话，其实原文就是膏油了。膏油呢是讲到在圣经里面啊是有一个预表的含义，就讲到圣灵啊。好了，这个良人身上的膏油馨香啊，他身上这个满带这个馨香之气啊，所以呢让这些众童女呢都受到吸引。那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呢？他身上也是蛮有圣灵，对不对？圣灵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呢，让我们备受吸引。所以是这个圣灵呢，圣灵也吸引了我们来就近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吸引我们。我们今天被吸引不是因为自己怎么样，乃是圣灵在吸引我们。然后呢，他说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一个人的名是就是代表他的自己，代表他自己。那主耶稣的名呢，主耶稣的名代表他主耶稣的自己，主耶稣的自己呢好像是一个好像倒出来的香膏，讲到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啊，他所洋溢出来的馨香呢让我们朝夕思念啊。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你常常有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啊，常常在那边这个写字的时候啊，就会常常写下你所爱的那个人的名字，不知不觉在写他的名字啊。我们跟主在恋爱的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啦，常常就会呼喊主耶稣的名，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主耶稣啊，你的名何其的甘美让我们朝夕思念，好像他的名就像倒出来香膏一样散发出那个馨香之气就是馨香之气都讲到主耶稣的自己了好 ，OK， 所以他说，这个佳偶啊，他看到这个良人的美丽可爱所以他说众童女都爱你，不止他这个佳偶爱他，连众童女都爱他那他这时候就发出一个呼求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个其实这段经文以前我在教会当中我们传道人常常引用这段经文，他说当主吸引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身旁所有的人呢都会被主吸引，那众人呢都会来快跑跟随主这个其实也是这样说法，也是很宝贵就是当一个人被主吸引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其他人，你身旁的人呢也会跟着被主吸引所以我们可以跟主祷告说：“主啊，愿你吸引我我们众人就快跑跟随你OK， 这个是 OK 的。但是这个在这句圣经比较合乎上下文还有逻辑的说法是这样 ,NIV 这样的翻译 ,take me away with you, let us hurry, 就是说王就是说这个良人求你把我带开让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我们我们其实讲到这个那个良人跟那个佳偶我们一起离开这里 就是他希望单独跟这个良人在一起、哦、然后说王带我进了内室、哦、NIV 是把它翻成说 Let the king bring me into his chambers、哦、这个是翻成一个说他是期望这样子，就是说他还没有进到内室，但是他巴望王呢，就是这个良人带他进到他最、啊、最隐秘的这个内室里面，跟这个王相交、哦、所以、如果照中文这样翻的话呢，他等于是说他之前预告后面会发生的事情、哦、但是如果按照 NIV 的翻译的话呢，就是讲到说这是一个佳偶的里面的期盼、哦、期盼，那这个是就是刚开始我们渴慕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哦、好，这是一到四节。接下来呢，那个友人呢，友人他们怎么说啊？他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哦哦、他们也在旁边称赞，但是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哦哦、不像这个佳偶、哦、所以接下来的佳偶就说了，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看见良人的美好、哦、好，第五节啊，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基达的帐篷是黑的、哦、你看下面这个照片、哦、下面这个就是基达的帐篷、哦、看起来、哦、这个黑漆漆的、哦、也不是很好看，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他呢，这个佳偶啊，他外表是看起来黑的，因为被太阳光晒得很黑、哦、但是他说呢，但是我却是秀美，秀美呢好像是所罗门的幔子、哦、所罗门的幔子是非常的这个华美的、哦、华美的，但是帐幕基大的帐篷 是外面的，所罗门的幔子呢是皇宫里面的，所以他的意思啊可以是这么讲，就是说、哦、他是外表黑、哦、但是他里面呢却是秀美、哦、他是外表黑里面秀美，那这个也是讲到说、用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啊，虽然我黑啊，但是我里面却是秀美。我黑是黑在哪里？是外表，就是说从人看来啊，我可能没有太多可以让人羡慕的地方啊、哦、也许我这个学历不是很高啊、哦、也许我这个人不是很聪明，长得不是很漂亮啊、哦、家里不是很有钱啊、哦、然后讲话呢又很笨拙啊、哦、就是外表是黑的啊、哦、但是呢诶神却看我里面呢有一个爱他的心啊、哦，那这个里面有个爱他的心呢，这个、就是秀美、哦、所以帐篷呢是从外面人的看法、哦、幔子呢是神看我们里面，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哦、所以这个女子啊，她说你不要看我外面黑、哦、但是我里面向着主有一个渴慕的心、哦、OK
好，我们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基达的资料啊，请大家先拿一支笔，在这个基达的旁边那些空白的地方写创世纪25章13节，创25章13节。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代上，历代至上，它的简称是代上。1章29节，带上1章29节啊。好，我们就很快的翻到创世纪第一本书，旧约第一本书创世纪25章13节。创世纪25章13节，我们从12节开始念啊。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啊，尼拜约的三娘是很有名的。然后呢下有基达，所以基达是这个以实玛利的次子，第二个儿子。那他是一个游牧民族啊，常常就是这样逐水草而居，所以他是住在帐篷里面。那另外一处圣经我们就不念了，跟他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
好，所以啊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非常不一样啊。 甚至于我们的看法跟神的看法也非常不一样。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看自己是很不堪的，我们看自己是满身的罪恶，但是呢奇怪了，今天神看我们呢却是个义人。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一段故事，这个是在民数记23章21节。那时候有一个那个爱贪财的先知叫巴兰，他本来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神把他的话转过来了，转过来，所以他就按着神的心意啊在那边发出祝福。那时候他就说了一段很宝贵的一段话，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个很奇怪哦，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了差不多将近40年了，在这40年当中以色列人实在是没什么善行他们都是这个一再的悖逆神，发怨言，然后顶撞神，然后不相信，所以你在当中你就看到这40年当中，在以色列人里面都是失败，都是退后，都是悖逆。但是呢，神的眼中呢，他却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啊！”奇怪，雅各中的罪孽不是一大堆吗？他说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很奇怪，他怎么神怎么好像是这个睁眼说瞎话怎么会这样子呢？不一样，原来这个是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百姓啊，是透过基督的救赎啊，从基督的宝血里面他因为在主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舍命了所以其实连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虽然他们还等待基督的来到，但是他们已经在神的眼中已经是得着接纳了，被神悦纳了，所以神在他们当中他说他看不到有任何的罪孽跟奸恶。那接下来他在24章第5节巴兰也继续这样说他说雅各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你的帐幕何其华丽那时候他在发预言的时候，他就放眼望去都是以色列人的帐篷，都是他们的帐幕，就他就说他们的帐篷，他们的帐幕何其的华美那这个地方讲到跟我们上面讲到这个所罗门的幔子呢异曲同工，对不对基达的帐篷是黑的，看起来很黑，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好像是所罗门的幔子一样，他说你们帐幕帐篷何等的华美，你的帐幕何等的华丽所以神今天用另外一个眼光在看他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用同样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也要看我们的弟兄姊妹OK， 这个这样子。那他说接下来第6节他说这个女子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这个他之所以黑是因为被日头晒黑的接下来他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是一个我们今天在追求主的路上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叫我们看守葡萄园，但是我们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同母的弟兄是讲到我们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母是在哪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加拉太书
里面他说我们今天同有个母都是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以色列人那个犹太人他们的母是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律法主义的中心，但是我们的母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讲到说我们是蒙恩得救的这一群在恩典当中的，不是律法律法跟恩典是相对的好，那所以呢同有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为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同母的兄弟呢都是重生的基督徒那这个弟兄呢是讲到他是男性的，他拥有比较高的权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这个家里儿子的地位是比这个女儿的地位要高的那这个家偶是女孩子所以他在家里有他的那些弟兄那当然他比他是有权利的，所以他们可以安排他去做一些事情那他们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 因为他们就是要 assign 他去看守一个葡萄园啊，看守葡萄园，不是一个葡萄园，好像很多的葡萄园。
对，是 vineyards 加 s、
啊、很
多树的，
哎，是
好几个葡萄园。
哎，葡萄园，好、哦，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觉得说她心里头很虚空啊，为什么呢？因为她觉得说
很枯干，
哎，她觉得说她最重要的，她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哦。那什么是那些人要她看守的葡萄园？什么是他自己的葡萄园呢？啊，他们啊，大家知道吗？有谁知道？这个白瑞兰，什么是那些兄弟要他看守的葡萄园？什么是这个女子自己的葡萄园？
葡萄园就是讲到，这好像听过哎、欸，这个听过很多次啊。
对啊，我想说你应该听过很多次、啊。
就是他跟主的关系吧，就
是、那
是
他自己的葡萄园，对，
是不是？
对，那是他自己的葡萄园啊、
嗯。
那他们要去他去看守的葡萄园是什么？
各种各样的施工嘛、啊，
对啊，他们去别人的葡萄园，就是讲到
很多的工作。
OK， 好吧，这个就会宣布答案了啊。好，我们看啊，他们要我看守的葡萄园是什么呢？就是人所指派了，但是不是神所指派的工作。在那个工作当中呢，他缺乏神的同在啊。哎，这个在教会里面呢、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对不对啊？一个人呢、啊。他里面他缺乏跟主直接的关系啊，就他里面就是觉得好像很枯干啊。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却还耳塞你说啊，你去教主日学啊，哎呀，你去带查经班啊，或者说哦，你去探访，去干什么啊？那些去传福音啊，这些工作其实都是很需要的，都是很必要的。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当事人本身啊，他里面已经很枯干了，他觉得说他已经没有力气哈。啊再去这个应付这样的一个工作了，这时候他最要紧的是他要来看守他自己的葡萄园啊。好，那但是那些他同母那些弟兄啊，他们只觉得说这工作更重要啊、哦，你这个就让你去做那个，你去做那个啊、哦。所以啊、有些教会里面都是传福音的传得非常的火热，但是呢，如果缺乏你里面跟神之间那个内在的这个持续的相交，常常要到神的面前啊，被这个圣灵充满。被神来神到神面前来添油的话呢，这个服事啊，到最后会压垮你啊、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是你自己的葡萄园，什么是啊、哦、人家要你看守的葡萄园啊、哦。所以他是这个家伙他自己知道说，他有一个葡萄园，他没有看守。这个葡萄园不一定是他外面的，这个家伙他本身不一定说他真的有一个葡萄园，他可能这个葡萄园是讲他讲他自己心里面的那个需要啊、
哦，心源
啊、哦，那个心源啊、哦，所以他心里呢。他内心最迫切的需要呢，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刚才讲到说，那个有的很多事工也是好的，没错。但是，有的事工呢，却也不一定说是都是神所发动的。有的如果是人发动的事工的话呢，那你做起来会更辛苦啊、哦。做了半天哈、哦，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会做得非常的累啊。服侍完的时候，整个人好像都瘫掉了一样啊。哦啊，在当中呢，也没有太多的恩膏，所以这种服事呢，让我们就是会疲累啊。但是如果有神的同在的话呢，那就不一样啊。好，那所以这时候他就发出一个呼求啊，第七节啊，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想我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他希望啊。他希望能够知道，就是说，哎，主现在在哪里啊？好、哦，主在什么地方牧羊，我也要到在什么地方？好、哦，哎，我不是说在家里面等着，比方说了啊、哦，这个家伙讲说啊，好等天黑好了，天黑的时候那个良人呢，啊，他们就会带着羊群呢从野地回来了啊，那时候我再去迎接他就好了。他不是啊，他就希望说，我希望能够白天啊，整天啊，我能够跟在他旁边多好啊，是不是？我们今天然后有时候说哎呀，今天白天要上班了齁，就这个晚上才能够聚会，只有晚上才能够自己好好亲近主啊，哎，不行啊，我们就觉得说我盼望我能够在白天在上班的时候呢， 我都能够经验到感受到神的同在。好，这个佳偶它里面的渴慕就是这样子，你想我在何处，使羊歇卧啊，你在什么地方，我也愿意在什么地方呢。好，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好，什么叫蒙着脸的人啊？在圣经里面蒙着脸的人是怎么样？
妓女。
妓女啊，对，因为那个是在那个犹大那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啊，有一个犹大，他那时候这个
媳妇，
犹大他这个，哎，我看在第几，三十几，三十八章啊，创世纪三十八章，这个犹大与他玛的故事啊，这个他玛是他媳妇啊，冒充一个妓女，所以他就这个蒙着脸啊，这个38章14节啊，他就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啊，坐在城门口。那犹大看见他呢，以为是妓女，因为什么？因为他蒙着脸啊，所以蒙着脸的人呢，就会被人家以为是妓女啊。当然了，那个时候的女子哈，走到外面去，他们不抛头露面的，所以他们一到外面去呢，如果看到陌生人的话，他们都会蒙上脸啊。像那时候那个利百加遇到以撒啊。那时候他说，哎，那个男子是谁啊？那个老仆人就跟利百加说，哦，那个是我的主人哈，这个以撒。然后那利百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他未来的先生啊，他就赶紧把那个脸蒙起来哈，因为这个是还没见过面的男生嘛，所以他就把脸蒙起来。所以碰到陌生的男子的话，那个女子都要把脸蒙起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妓女哈，妓女也是把脸蒙着啊。好，那现在这个佳偶啊。佳偶他为了要去找他的良人啊，那个良人在什么地方啊？在那些同伴啊，跟他的那些同伴在外面牧羊啊。好，那边有一群男的在那边牧羊啊。那他那个这个女孩子呢，就站在边边啊，在那边看啊。哎呀，哪一个是那个我那个良人啊？但是呢，又不方便走靠近，所以他一定要把脸蒙起来啊，就站在羊群旁边的蒙着脸在那边东张西望啊。那在那边东张西望就很容易被误会是什么，他是一个妓女在那边拉生意，对不对？所以他说，那我何必这样子呢？你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直接去找你啊。所以这个佳偶呢，因为急切要寻找这个良人的踪迹啊，所以他就蒙上帕子在牧人的附近张望，但是又怕被当作是不正经的女子。哎呀，这个就是这就很像是我们以前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有男生啊到这个女生宿舍啊去追女朋友啊，然后呢就站在女生宿舍的门口，人家说什么叫站岗啊，站岗，然后在那边
站岗
啊，在那边等着他这个这个女孩子啊进出，哎，什么时候从他进出啊，给他赶快先上这个一束花或什么的啊。那现在这个是倒过来了，是女孩子站在这个男生的那旁边啊，在那边站岗啊，在那边要找他的良人。但这样的话呢很不好啊，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何必呢？何必在这边像是一个蒙着脸的人呢？啊，那这时候他们有人呢就说啊，第八节啊，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就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所以我们要找主的时候，这时候怎么办呢？心里都觉得苦干了，说啊，你在哪里啊？哦，那旁边人会建议我们什么？哎，你去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了，哦，哎，不要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都是一些人的工作啊，哦，你还是要去一个比较好的教会，有神同在的教会。所以他说啊，你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啊，哦，羊群是什么呢？就是有讲到说有主同在的教会了啊，哦，因为这群羊是跟着那个牧人的嘛，对不对啊？好，他然后呢，他说把你自己的山羊羔呢，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啊。哦，
这个牧人是多数的，
这个牧人是多数的，不是讲到那个良人，是一些牧人，一群
牧
人，一群牧人的帐篷，就是说这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她自己也有几只小山羊羔，小山羊羔，所以她呢有几个人啊，等于是说她也带着几个人得救了。好，那我现在我自己枯干怎么办呢？那我底下照顾的这几个小羊羔，他们也是啊，这个要死不活啊，这个
饿巴巴，
对啊，饿巴巴怎么办呢？我自己都吃不饱了，我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得饱呢？他说啊，那些有人就建议他，就说啊，你就去到一个比较好的教会了，哦，里面有神丰富的同在，哦，然后呢，你把你带去，把那几个人呢也带来，哦，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哦，让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牧人啊传道了，哦， 一起帮你来牧养的这几个小羊羔、哦、所以这个牧人呢、啊、是讲到这个复数了、哦、是复数的牧人，就是多数的、哦、是讲到说有主同在的教会里面的那个牧人、哦哎、这是一个、给他的一个建议、哦、好了，那就照着这个建议去做了、哦、跟随着羊群的脚中去、啊、羊群往哪里去，那他只知道说我只要跟着他们去、哦、那我就会找到主啦、哦哎、这个这也是一个 很对的、哦，所以啊，如果说你想要觉得说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了，你就跟着比较多啊，有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一起啊。那如果你觉得说你圣经啊不太熟悉，你就去到一个啊这个圣经解经比较好的一个教会啊，哎，你就知道说在那边他们走在你的前面啊，他们可以帮助你在那个地方遇到主啊。好了，所以呢，接下来呢，加偶他就好打扮好自己啊，啊，打扮的漂亮，我要去找我的这个啊所爱的那一位啊。他就跟随羊群的脚中去了、哦、去到野外，哎呀，终于在野外里面、啊、遇见他的良人了、哦、遇见良人了，所以良人看到他怎么说啊、哦、第九节、哦、他说我的佳偶、哦、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哦、哎，奇怪，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一个女孩子啊，我跟她说哎呀你真的像一匹骏马，我不知道那个女孩子会不会 appreciate、哦、哎，不过这个对这个所罗门来说、哦、是很恰当的一个比喻，因为所罗门这个人啊，他很喜欢马的啊。因为那时候他在做王的时候呢，啊，从各个地方啊就买了好多的马哈、啊、马匹啊，他很喜欢马。然后呢，他哎特别赏识这个骏马哈、啊。
埃及的马是最好的。
啊，最好的哈、啊，啊，还有埃及的那个马车哈、啊、是最贵的哈、啊。那他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
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所有的品质最好的马，最好的是来自于埃及。埃及的马是比其他地方的马是更优秀的。那现在啊，这一批骏马，它是被法老选中了，来作为法老车上的所套的骏马。那可见这一匹马就是 the best of the best。是所有的马匹里面最棒的那一匹马了啊！所以新郎看到这个佳偶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在天然方面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啊，就好像法老车上的那匹马是选中之选啊，是好马当中的最好的马。好，第十节。
好 ，OK， 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啊，好，它这个是这匹马是套在这个法老的这个车上，
坐车上，
哎，所以在这个最昂贵的这个法老的车是最是埃及的车都是最好的车，对不对？像今天的这个Rolls Royce 是不是啊？这个最贵的车，那最贵的车所这个上面套这个马，当时最优秀的马，不管它是不是从埃及出来的，它是最优秀的马。因为所以你看到下面这个图啊，这个马上面带着各样的这个装饰，对不对？哦，
嗯。
所以呢，他说他把他的佳偶啊，他那时候看到佳偶出现了、啊，他惊艳了、啊，惊为天人哦。他就把它比作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因为普天下的马很多啊，但是能够打扮这么漂亮的马，只有大概法老车上的马才打扮的这么漂亮。他说啊，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啊，这个女子之所以美丽啊，她的这边强调是说，因为发辫啊，因为珠串啊，所以她这里她的对她的这个是良人对这个女子第一次的赞美啊 ，OK， 她说啊，看到说这个佳偶啊，虽然只是这个村姑的这个打扮啊，但是良人却看她好像是。令人惊艳的这个法老的骏马、哦、它的美丽呢超过众女子、哦、没有别的马像法老的马这么打扮的这么漂亮，那一样的他看到这个女孩子出现，他说 你的美丽呢、哦、就像是法老的马一样、哦、那在这里他是第一次赞美这个女孩子，重点呢主要还在佳偶的身上的这个装饰，还不是佳偶的本人、哦、他没有说你这个哎呀你这个眼睛怎么样啊，嘴巴怎么样啊、哦、耳朵手啊、哦、脚啊身材啊，没有， 他主要是讲到他你的两腮呢，是因为你的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是怎么样华丽呢？是因为你这个珠串而华丽。所以他呢在夸奖他，哎，你穿得很漂亮啊，哎，你打扮得很漂亮啊，哈、哦，好、哦，让这个虽然是只是一个村姑呢，哎呀，他也是受宠若惊啊，哈、哦。然后，但是他不是只停在这里啊、哦。他说：“你虽然打扮得很漂亮啊，但是我们要进一步啊，把你更加的美化哦。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啊。好、哦哦，这个装扮就不是说那个女孩子自己给自己打扮的，这个乃是神给她加上装饰了、啊。这个我们啊，在这个地方讲到谁啊？哦，就讲到三一神啊。哦，哦，当这个良人是代表主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时候，那就讲到三一神啊。哦”三一神在这个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要做工啊，要来装饰我们啊，要来装饰我们，他要帮我们装上什么，编上什么东西，金的辫子啊，镶上银的钉子啊，金的辫子就是，当然这个英文是什么 ,gold earring 啊，就是金的耳环啊，不管怎么样是辫子也好耳环也好啊，他送给是这个金啊，金是代表什么，金是代表神的性格啊，金是不朽坏的，金可以长存的。所以金最能代表神的属性，神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公义是永远不变的，神的智慧是存到永远，这些都讲到神的性格，神要把他的性格加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的装饰。另外呢，镶上银钉，银钉，这个银钉是什么东西呢？那么有的东西上就是你在一些这个你的身上的一些这个装饰品上面会有一些叮叮当当的一些扣子嘛，它是用银做的。银是代表什么呢？银是代表我们得到救赎啊、哦，救赎。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要加上一个装饰，要把金跟银的这个东西呢加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样的一个装饰呢，就远超过这个女孩子给自己的打扮了。虽然这个良人呢，他非常讲的就是说，他非常的 appreciate 这个女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来找他啊。哦，所以他夸奖他一番，但是他还要再给他加上从神来的这些荣美，好、哦，好，啊，所以他这时候呢，他们就在野地上面就开始啊吃喝了啊、哦。这时候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好、哦，王坐席啊，我们跟王一起坐席，跟主一起坐席，这个就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好、哦。就与主相交，我们跟主坐在一起吃喝。所以在那个启示录里面啊，神就呼召老底家教会啊，说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去与他一同坐席啊，一起坐席就是一同的来相交。老底家教会就认为他什么都有了，所以但是他却失去了跟神这个相交的这个福分。但是神就呼召说他现在要叩门啊，我们只要打开这个门，他就要进来跟我们一起坐席。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佳偶啊，他就跟王就是所罗门啊，就是这个良人啊，哦，跟他一起坐席。坐席的时候呢，啊，这个女孩子，她的拿达香膏就发出香味啊、哦。拿达香膏在新约里面啊、哦、也有提到过，那个时候是谁啊？那个、
伯大尼的玛利亚。
哎，伯大尼的玛利亚把一瓶这个是贵重的真拿达香膏打破。那浇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就说：“哎呀，这个
房间里就充满了膏的香气。”
对，那个真拿达香膏是等于是玛利亚她最贵重的一个东西啊，等于是为她的等于是她嫁妆啊，为着她将来结婚用的。但是呢，她那时候知道说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了，她就把这个真拿达香膏、啊、打破倒在主的身上。哎呀，主耶稣非常的 appreciate， 所以这个真拿达香膏呢，讲出我们向着主的。奉献、哦、就把最好的奉献给主。所以当我们跟主相交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受到感动，我们就愿意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主。这个时候呢，这个香膏就会发出香味来、哦、这个时候我们跟神之间会有更深一步更进一步的关系、哦、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哦、所以他就开始感受到啊，这个就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跟主相交之后，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主在我们里面啊，在我们的怀中好像一袋墨药，就主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啊、哦。 以前我们到教会里面 才找到主的、哦啊、偶尔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们才觉得到主的同在、哦、但是呢，当你跟神常常这样相交之后、哦、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神在我的怀里，在我的心里面，你会感受到他同在，像是一袋墨药，对不对、哦、啊？墨药，一袋墨药什么？那个女孩子常常把一个这个好像一个香包哈、哦、挂在身上，然后她放在她的胸前呢，那时候胸前的那个热啊，会让那个香味散发出来，哈、哦，所以她常常就把这个香包呢放在她的胸前。那今天呢，主就像是那个香包一样，哈、哦、啊，藏在我们的怀中。
阿、哦、门。墨药是当初那个为了死人啊、哦，要把它包裹起来，要涂很多很多的墨药啊。哦，像那个时候主耶稣过世以后，那个尼哥底母啊，就去向官长求耶稣的尸体啊，结果他预备了很多很多的那个香膏啊，就是墨药，把主耶稣的尸体给他涂抹了，然后再用布白布把它包起来。所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当我们越跟主相交的时候，我们对于基督为我们的死会更有感觉，会更加的感动啊，会更加的领悟啊。所以王正坐席的时候，我奉献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就是我们愿意它这么美丽，它这么的吸引我们，它这么的高贵，我们愿意奉献所有的给他。那我们继续跟他坐席的时候，我们就领悟到今天我能够这样的享受他这个筵席，完全是因为他当初替我死。所以呢，我们就会更深的去感谢他，纪念他当初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受的苦啊，我们会常常的放在心里头。
好 OK 啊，所以呢，他这时候他以他的良人呢为一袋墨药藏在他的怀中，哈、哦，所以主呢，我们可以经历到说，跟主一同坐席之后，会比较更多的经历到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哦。还有呢，他说我要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哈、哦、啊，这时候他也知道说，他主在他心里，主也在外面，主在外面是什么呢？像一颗凤仙花，哈、哦。墨药是刚刚讲到说他的死呢，讲到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死让我们时时的感念。那凤仙花呢，凤仙花是又叫做指甲花、哦、它非常的这个美艳、哦、在这个葡萄园里面，葡萄园啊，葡萄开花是不太明显的，所以在葡萄园里面呢、啊、有一颗凤仙花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哦、非常显著的。所以凤仙花呢，讲到主耶稣像一颗凤仙花，就讲到主耶稣的荣美呢超过千万人、哦、在我们的里面，他的死让我们相当的感念，主在外面呢，他的荣美超过千万人、哦、千万人啊，夺我们的心、哦、这个是那个迦偶他所感受到的。然后呢，良人就这时候又说了，他又来赞美这个迦偶，他说啊，十五节，我的迦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哦、好、哦、这时候他开始赞美他这个人。刚刚是讲到他装扮得很漂亮啊、哦，哇，你今天穿得很好，你打扮得很漂亮啊、哦。他接下来开始不是讲外表装扮了，他现在开始讲到这个人了。他这个人，他先夸奖他的什么地方？眼睛啊、哦，他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啊、哦。一个人最要紧的是他的眼睛这个地方啊、哦，外貌来说啊、哦，眼睛像鸽子眼啊、哦，这是他的良人对他的第二次的赞美。那这鸽子的眼睛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鸽子的特点是纯洁，对不对啊？如果说我说你的眼睛呢，像猫的眼睛啊，你的眼睛呢像狗的眼睛，你会觉得像什么，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的眼睛的时候，你就想到就是纯洁啊，就是纯洁，
专注，
纯洁专注啊啊，纯洁其实它的三号是讲到它的。专一啊、哦、啊，为什么呢？你看啊、哦，我们那个在希伯来书12章第二节啊、哦，这个好像我们上礼拜五有提到这一节经文啊、哦，讲到说我们要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仰望啊，在 NIV 的这个2011年版里面说是 fixing our eyes on Jesus 啊、哦， 把我们的眼睛呢专注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就像是鸽子的眼睛啊，鸽子的眼睛那样的纯洁，它单单就是看那个
一个目标
、哦、嘿，所以当这个他们一起坐席的时候啊，那两个人就看到说，哎呀，这个谁啊，这个家伙呢，就眼睛呢，两眼就这样子目不转睛的一直盯着他看、哦、啊，像是鸽子一样、哦、啊，非常的纯洁、哦哦、他就赞美他、哦、
鸽子是非常忠心的伴侣，他们一生只有一个配偶。
接下来、哦、我们有看到说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哦、讲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哦、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也是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有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注意着他，看着他、哦、这些经文 的重点是讲到说，当我们常常注意主的时候，看着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被改变变成主的样子、哦、今天我们常常看一些垃圾新闻，我们这个人就脸上就是像随心转，这个人就会看起来像垃圾、哦、但是我们今天常常看主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变成像主、哦、这是这节经文的重点。所以这个良人在夸奖他说你的眼睛像鸽子眼的时候呢，其实讲到说这个一个主所爱的一个什么一个配偶一个他的家偶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要常常盯着主看、哦、盯着主看啊，这个让主觉得说哦，真的是非常美丽，你是美丽啊、哦、好，那接下来这个女孩子就说了，我的良人啊，他也称赞他说，你也是美丽可爱啊、哦、我们呢就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哦、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是在野外那边野餐吗，那边吃东西啊、哦、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这好像是这个大地呢都是我们的房子一样啊、哦哦、香柏树，左边那个图就是香柏树 Cedar 啊、哦、那松树这个原文是英文是写的说 Cypress 啊、哦、不是 Pine TreeCypress、哦、这是另外一种柏树、哦、
常常种在坟墓旁边的、
哎、对，那这两种树，然后他说、哎、这个当时好像是我们的房屋的栋梁、哦、跟我们的船子是什么，船子就栋梁之间呢比较小的这个木条、哦、那船子上面呢就是放着瓦片的、哦啊、所以有一首 诗歌、啊、有一首歌叫做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哦，无论岸上
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啊，这个家伙就感受到啊，只要跟良人在一起啊，在野地里面，他就觉得说，哎呀，这好像天堂一样、哦、这个树大树呢是我们的这个房子、哦、青草呢是我们的床榻、哦、嘿，只要有主同在啊，什么地方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天堂、哦、接下来他就说了、哦，第二章第一节啊，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哦啊、当然我们有唱诗歌说主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哦、其实呢这个地方是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不是讲主的，这是讲到说我们自己的、哦、那为什么是这个是我们自己呢，它是自夸吗、哎、不是，沙伦的玫瑰啊是到底是什么呢，有好几种说法、哦啊、有一种说法呢是一种郁金香、哦、就在这个图上面的、哦、就在沙伦的海边、哦、会常常看到的、哦，那另外有一种呢说是像水仙花、哦、沙伦海边也有很多这种花、哦、所以你看到这种花呢不是只有一颗两个、哦、是都是很多的一大片的、哦哦、这个是沙伦的玫瑰花、哦、所以这是在海边里面算是很普遍可以看到的花、哦、那谷中的百合花呢有一种就这样子，就我们所一般所知道的这种白色的百合花、哦哎、就在谷中也是常常看到的、哦、那也有另外有人说也有可能叫做风信子、哦、风信子这个也是、哦、看到的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哦、你看到右边这个比较放大的，它好像也是有点像喇叭一样、哦、好，那不管是风信子也好，是那白色的百合花也好、哦、不管是水仙花也好，还是这个郁金香也好，它们的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们呢都是非常普遍非常常见的花朵、哦、不是 很特别很了不起的，所以这个佳偶啊他自己就说，我只不过是一朵很普通的一朵花而已、哦、并没有什么太特别、哦、但是呢
在谷中的话就是谷是比较低的地方，所以他是很谦卑很隐藏的， 它不是很招摇的。
好，那但是呢，这个良人啊，他就说啊，哎，虽然是百合花，但是呢，却是我的家，我在女子当中呢，好像是百合花在荆棘内啊、哦嗯，百合花在荆棘内，啊、哦，哎，那他没有否定他是百合花，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说，当百合花在荆棘里面的时候，他真的是比起所有其他女子来说哈、哦，是最美丽的一个哈、哦，好让这个女孩子听了也是心花怒放哈、哦。
这个荆棘啊，荆棘就是预表这个世界上的残雷，所以其他的女子呢，他们就是忙碌着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纷纷扰扰的事情。可是呢，百合花主说那个野间的百合花比野地的百合花比所罗门王身上所穿戴的还更高贵啊，因为它是活的，它是有生命的。他说像花朵，像百合花，它的寿命差不多就是一天呢，早上出来晚上可能就凋谢了啊，如果那太阳是很烈的话。可是上帝还给他这样的装饰，那何况你们呢？所以百合花是预表着上帝的看顾，它是不起眼的一朵小花，可是上帝给他一个美好的装饰。那第二，百合花就是预表信心，就是信靠神，神会照顾他，会养活他。
啊，荆棘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啊？在创世纪里面啊，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咒诅这个地啊，地就会长出荆棘跟棘藜来啊。所以荆棘啊，是讲到说是被咒诅的哈、哦、啊，那我们其实我们都是本来都是被咒诅的一群啊，啊，因为身在罪中啊哈、啊，那将来的命运呢就是硫磺火湖啊。但是呢，他说他的佳偶啊，在这个荆棘当中啊，在这些罪人当中呢、啊，就像是百合花一样啊，就是百合花刚说了，就是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啊，有单纯的信心啊。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么说了哈。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耀的繁华的时候，
荣华的时候，
哎，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啊，所以这个百合花啊，是在这边就代表说，是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的，因为他因为信靠神，所以他不劳苦不纺线啊。那讲到说百合花的特点是这样子啊，但是他所穿戴的呢啊，还胜过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嗯，
不过在这边也稍微说一下，这个野地的百合花跟刚才那个百合花呢，还不太一样哈、啊。野地的百合花呢是另外一种叫做红花白头翁哈、啊，在圣地里面的百合花有好几种哈、啊，都叫做百合花哈。啊，那野地百合花一般大概是这样，那这种的百合花的特点也是，它呢一长都是一大片的、哦、一大片的，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哦、太特别。所以这个百合花呢，在荆棘里面讲到说我们在虽然是罪人呐、啊，但是呢向着神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在神的眼中那就是宝贵的。
阿门。
好，接下来那个迦偶就说了哦，他说那个良人说他是佳偶在女子当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哦、那这个良人就说了佳偶 就反过来说，我的良人呢在男子当中呢就好像是苹果树在树林中、哦、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哦、下面就是苹果树了、哦、苹果树的特点啊，苹果树它的特点倒不是它这个长得很漂亮或者很高大很雄伟，它最重要的是它的果子、哦、它果子很多、哦啊，你看果子非常多啊、哦，所以他坐在他的这个树下呢，一方面可以遮阴，但是更重要的，他可以尝到他果子的滋味啊、哦，好，所以这棵树啊，在跟别的树比起来啊，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这个累累的果实啊、哦，累累的果实，所以我们来到接触主啊，我们就感受到，哎，主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去品尝的啊。哦，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哦、主的果子让我们能够品尝，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他、啊、经历到他就觉得甘甜、啊、觉得喜乐、哦、所以这个是迦偶他在跟这个良人相交之后， 他的感受啊，真的是让他觉得非常的甘甜，非常的甜美哦。好，然后呢，接下来他入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哦。啊，所以他们就是进到一个这个 banquet， 到一个那个哈、哦、一个大的一个筵席厅里面哦。然后现在最要紧的一点是说，他说他呢这个良人呢以爱为旗，在他以上哦，好像在他上面这个拉出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板或者很大的一个招牌啊，说什么？说我爱你啊、哦，我爱你啊、哦，哎，所以他这个是公开的向他表示他的爱哦。这个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对不对？哈、哦，会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把他说，哎呀，谁呀、啊？赤明爱春娇啊，谁呀、啊？谁爱某某人爱某某人啊？什么这样子哈、哦？把他那个贴出来，那向那个女孩子来示爱。这个良人呢，在这个地方，他以爱为旗，在这个佳偶的以上哈、哦，所以他等于是他公开说我爱这个人哈、哦，所以这个佳偶就会很高兴啊。他现在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啊。他们两个交往不是这个偷偷摸摸的、哦鬼鬼祟祟的，乃是公开的，人家都知道说他爱我，我也爱他、哦、所以我们两个是公开的一对了、哦、然后呢他说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哦、这个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当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这样子临到我们充满我们的时候啊，充满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这个人有时候承受不住啊，因为我们这个人这个 capacity 有限啊，哦，因为这个度量不够啊，就没办法承受神更大的充满。这个时候啊，整个人好像就是很虚脱一样哈、哦。所以他说我因思爱成病啊，
得了爱病。
Because I have a love sick 啊 ，love sick 啊，这个是爱的病哈、哦、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办法承受那么大度量的这个同在跟这个爱、哦、所以他觉得说啊，我已经这个已经好像撑不住了、哦、撑不住，所以他需要再增加一些力量、哦、让他能够领受更多神的爱、哦、那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哦哦、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更深经历到主的爱了、哦、前面呢就是两个人、哎、你看我看你、哦、彼此互相赞美，然后在一起吃饭一起讲话，然后我就看着他、哦、默默含情、哦、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哎尝这个果汁的滋味，觉得甘甜。现在呢哎他把我抱住了，哇，更深感受到神在拥抱我们啊、哦、更深经历到他的爱啊、哦、这个是这个阶段啊、哦。
好，这个拥抱啊、哎、这个右手，他的左手在我头下，就是在脖子这个地方啊、哦、那左手放到我们的脖子这样子。一放的话，我们头就会扬起来啊，就是会看着主。那右手就把我们抱住。那这个抱，它在原文里面叫做 habak。habak 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先知书叫做哈巴谷。哈巴谷，它的意思就是拥抱的意思。
嗯。好了，所以到这个地方啊，已经到了这个啊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了，对不对啊、哦？这个女子啊，那个追求渴慕神啊，渴慕主，追求主，到最后呢，现在进到这个筵宴所里面啊、哦，然后呢，这个主给她啊、拥抱啊、哦，哇，她这个整个人啊都非常的满足啊、哦，整个人都融化了一样啊、哦，所以这个时候那个良人就说了啊、哦，第二章第七节，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小一个什么一个
祝福。
一个嘱咐了啊，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像这个女子睡着了一样啊，不要去叫醒她啊。但是另外有一个，她原文她其实没有这个
我所亲
这个没有哈、啊，说不要叫醒爱，
不要
叫
醒
爱，或者说不要激动爱情、哦、等到这个爱情自发、哦、自发、哦这个羚羊啊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哦、母鹿啊这个在巴勒斯坦 都常常会有看到的、哦、羚羊跟母鹿他们的特点就是说很容易受到惊吓、哦、一有风吹草动哗赶快跑掉、哦、所以呢他是说啊今天这个 我们今天在旁边的人啊，有人喜欢在旁边敲锣打鼓，哦，哎呀，这个起哄啊，哦，但是这个良人说啊，不要去惊动他，不要激动爱情，是等他自发，哦，就是说我们今天向着神的这个爱啊，神也不要我们在旁边这种敲锣打鼓，哦，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聚会，哦，有时候聚会里面他会有鼓动那种情绪，哦，哎呀，让人觉得说这个里面充满了这种好像是很受感动，哦，但是感动完了之后，出了聚会之后，哎，又没有感觉了，哦，神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今天他所要的这个爱呢，不是那种很暂时很好像是很这个一下子来一下就没有的，他希望我们有那种跟他这种比较细水长流的那种爱，哦，在这个地方啊，他就说不要去惊动他，哦，宁可让他这个爱啊要自发，哦，让他自发。所以神其实可以在那边等待的，他就等着我们里面向着他的爱，哦，要自发的，不是旁边有时候我们会揠苗助长，哦，在旁边 push 啦，啊，什么的，就没有用的。神说你就让他自己情愿，不要去勉强，哦，神喜欢我们自动的来归顺他。诗篇里面有每到有的时候中间啊，诗篇到中间他突然一句话叫做细拉，哦，有个字眼会出现，就是说诗篇里面有时候讲了几节之后出现一个细拉，细拉就是说好像一个休止符的意思，哦，在那边暂停一下，让你呢好好的回味之前，哦，所读的这几节，好像一个音乐，哦，到一个地方暂停一下，让你在那边，哦，思想一下。诶，在雅歌里面有好几处这样暂停，哦，暂停好像是一个细拉一样，二章七节这里就是一个暂停，哦，所以这个是雅歌里面这个第一个阶段，哦，我们看到雅歌分段的话，哦，刚才那个就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就是从一个女子她渴慕主，哦，然后一直到在内室里面与主的相交跟满足，哦，就是第一阶段，哦，渴慕然后到相交跟满足，哦，那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这里呢我们就开始领受神的呼召，怎么样，我们这时候被呼召走出我们的这个温室，哦，也可以说走出我们的内室，啊，但是这个内室也是我们的温室，哦，这时候我们要经历什么呢？经历到我们的主是一位穿山越岭的主，哦，OK， 以前是在温室里面很舒服的，哦，跟主同在啊，很好啊，哦，现在呢主说你要出来了，你要经历到主是更伟大的一位主，主是会超越所有障碍，他是超越所有难处的一位主，你要跟着他一起去出去，哦，
所以这个地方的主他向心腹所彰显他的样子是复活的主，穿山越岭是复活的主，
好，哦，好，所以你看，哦，接下来，哦，这时候加尔呢他住在家中了，哦，刚才不是在野地吗，哦，在外面爷爷所了，哦啊，跟主在一起很好，哦，现在他回到家里面了，这家里面呢是他的 comfort zone，哦，是他最舒服的最舒适的那个圈圈，哦，好，那他现在觉得说，哎，不错啊，这个良人爱我啊，哦，我也很爱他啦，哦，那在恋爱当中，那他现在住在家里，哦，然后突然他听到了，哎，有人叫我，他说啊，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哦，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哦，然后他就看到他的良人呢好像羚羊又像小鹿啊，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面，哦，墙壁，所谓墙壁后面就是他房子外面，哦哦，房子外面，这个女孩子在房子里面，那个良人呢在房子外面，哦，在墙壁的后面，他从那个窗户呢就往里面看，哦，从这个窗棂啊一格窗子的一格一格里面往里窥探看他的这个女孩子，哦哦，羚羊，哦，像小鹿，小鹿原其实讲到说是年轻的这个雄鹿，所以他头上也都有角，哦哦，他这个讲到说他们的这种敏捷，哦，还有他们的力量，哦，
活力，
哎，活力，哦，好，那穿山越岭啊，山岭啊，在圣经里面啊，都代表这个重大的障碍跟困难啊，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若有一个信心啊，像一粒芥菜种，你们就是吩咐这座山从这边挪开，哦，丢在海里，都要为你们成就了。他为什么讲到说把山丢在海里啊？就讲到说一个很巨大的一个障碍跟困难。你如果有一个小小的活的信心，哦，虽然信心很小，但是是一个活泼的信心的话，
有生命的信心，
对，是从神来的信心的话，哦，你向着神有那么一点把握的话，你可以吩咐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哦，很大的一个困难呢，把它挪开，哦， 所以这个山岭呢代表重大的障碍跟困难。然后今天那个良人呢，他穿山越岭，他就翻越了这个山，从这个山上面让他跳跃过来，哦，所以他穿山越岭表示说他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哦，
Amen。
今天主向我们显现他是这样子一个充满复活大能的一个主了，
Amen。
哦，OK， 所以这时候良人就对这个行妇说了，哦，这个佳偶说，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请来与我同去啊，因为什么样？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哦，现在春天来到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这个哇，大地回春，哦，大地回春要怎么样啊？这时候他们要进到这个什么这个葡萄园里面去了。他说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斑鸠就是这个样子了，哦，很像鸽子就对了，哦，但是不是白的，哦，然后呢他说葡萄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无花果树这个样子，那里面就长了无花果，葡萄树呢开花放香，葡萄树这个开花就开这种很小很小的花，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这个是开花放香了，然后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去干什么？这是就是一个呼召，呼召就从内室进到合场的呼召，
进到下一个阶段，
对，前一个阶段呢在那边享受神的同在非常的甜美啊，但是呢现在呢要进到合场去服侍人啊，
要跟着主穿山越岭，
对，就像是那时候门徒啊，跟主耶稣在变化身上面啊，他说哦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啊，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子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好，那他们就不想下山了，但是后来不是，他说这个主还是要带他们从山上下来，一下来呢就碰到要赶鬼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有一首诗歌啊，说什么呀，这个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我们要先进到幔内，进到内室里面跟神相交，相交完了不是就停在那个地方了，神还要差遣我们出去啊，要出到营外啊，出到营外干什么？就是跟随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啊，所以这是一个呼召啊。那时候我在那个在追求主的时候，早期也是这样子啊，那时候这个开始向着神有了渴慕之后，哎呀，那时候觉得每一堂聚会都非常的宝贵，非常宝贵，所以那时候我就跑全场了，跑全场到一个地步呢，可是到了一个地步，哎，怎么搞的啊？那时候就是这个我那个传道人来牧者跟我说要跟 John 结婚了，我说那觉得不是神的旨意，我就说 no 哈，no 说 no 之后呢，哎，神的同在就完全不见了，完全不见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就拼命追求呢，还是一样，那个神的同在就失去了，一直到差不多快将近一年哈，哎，那时候有一次我就去到高雄啊，去到九营那边，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去服侍狼好啊，那时候开始就要重新要考量说是不是应该跟他结婚才对，我会不会考量会不会我的感动错了啊，那时候呢神就感动我，那时候在那边高雄呢分享一篇信息，就是雅歌啊，就是刚好就是雅歌这一段啊，雅歌这一段，但是我的解释是跟这个解释不一样啊，然后那个时候后来讲完之后呢，还就会就跟我说，其实啊好早以前神就感动他说有一天他会跟我分享这段圣经啊，然后呢他就把这段圣经的真正的意思告诉我说，这段圣经呢其实是讲到说那个这个神呢呼召一个人呢从内室要进到合场，要进到合场，那那时候他一讲的时候我里面就豁然开朗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就是说原来我过去呢就是因为在内室里面跟神的相交，我觉得说那样的甘甜啦，所以我每堂聚会都觉得说非常的享受啊，跑全场啊，礼拜一到礼拜天啊，这个每一堂聚会都参加，然后呢可是呢到了一个地步，我那时候里面有一种感觉说，主啊我这样子的渴慕你，我在这边享受你的同在，到底我是真的爱你呢还是我爱我自己，
爱这个感觉、享受这个感觉而已，
那我觉得说好像当我享受这感觉到一个地步啊，甚至于对外面的一些有些人啊，这个灵魂的这个沉沦啊，好像我也不太 care， 我觉得说我在教会里面很好啊，我好像我总觉得说，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多传一些福音才对，但是呢，我又舍不得在教会里面这种甘甜的这个人的同在，所以我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但是我又不知道说这个 solution 是什么， 但是我不晓得说原来那时候那个我那个传道那个牧师啊，那个荣教士啊，他有感动，觉得我应该跟 Joy 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个呼召啊，要我从这个很安逸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要进到一个服事的工厂里面去了，
接受挑战。
哎，那时候我要开始去服事人了，我要开始去喂养人了。哎，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我那时候觉得说，哎呀，主啊，我要一辈子啊，守独身啊，跟你在一起啊，多好啊，我要做一颗心腹啊，哈。结果后来原来不是，主要打发我出去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一下之间啊，神的同在都不见了，所以我那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直到后来啊，我到了那个高雄那边，哎，就会跟我分享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那边就是豁然开朗了。我说，哎呀，那照这样说起来，那我难道就是应该要跟他结婚，然后在高雄这个全时间服侍神吗？哦，嘿，突然里面好像就开了，哦，开了，我就跟就会说，哎，我感觉好像主是要我跟他结婚，哦，那说好吧，那我就回，我说我回台北，我再继续为这样的事情再祷告主看看。结果那天我坐夜车啊，从高雄回台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里面的天开了，哦，这个已经关闭了九个月的这个天啊，本来都好像是铜啊，是铁啊，好像这个滴水不漏啊，这个好像神像我关闭一样，那天突然整个开了啊，我才知道就是说啊，我们真的需要这个接受主的呼召啊，我们这个在内室里面我们需要享受神，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进到合场里面去经历这个随时随地神的同在啊，哦！所以该人夫人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前的同在啊，是地方跟时间的问题；现在的同在呢，不是地方跟时间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以前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呢，是
要在特定的地方、
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间，就是特定的在教会里面，然后在某个时间啊，哦，那时候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好，现在不是啊，现在不是地方跟时间的问题，现在呢是在任何的境地当中，你都能够信有主的同在，你就不会被里面的感觉所困囿。意思就是说，哎呦，神的同在好像失去了，哎呀，心里都开始有点慌乱了。以前你会被这个感觉抓着跑，哦，就觉得说，哎，我只有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里面，哦，我才会有那种感觉。好，哦，然后当我在工作里面一忙的时候呢，哎呀，神好像都不见了，哦，他说不会，他说你现在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信心，就是神既然呼召你在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呢就能够一样经历到你在领圣餐的时候所经历到那深刻的神的同在。这个就是一个活泼的一个信心，这是你灵性里面更深的长进了。所以这个从雅各的第一个阶段现在进到第二个阶段了，
嗯，
哦，他说那个两个人说啊，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你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个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一般我看到比较传统的解释就是说，磐石穴跟陡岩的隐秘处都讲到十字架，哦，因为磐石讲到主耶稣嘛，磐石裂开，哦，就是有个磐石的穴。所以当一个人在磐石穴上，就是说他这时候在经历到十字架的功课，哦，陡岩的隐秘处也是类似的意思，哦，好，所以说主耶稣
陡岩的隐秘处就是它非常的高，人不容易上去，哦，
嗯，
那然后它是隐藏的，就是说根本没有人喜欢跑到那个那么高那么危险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一个隔绝的经历，是一个被十字架破碎的经历啊。那主为什么要看我们的面貌呢？因为我们被十字架破碎以后，我们的面貌更像主了，那就是非常漂亮了啊，也得听我们的声音啊。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声音大致的知道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啊。比方一个人他的声音常常非常的洪亮啊，非常的有元气啊，然后他的讲话多半都是命令式，那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领袖的，是一个领袖方面的人啊。那但是今天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的声音会更像耶稣的性情啊，所以主耶稣想听我们被十字架的工作做过以后，我们的面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声音改变成什么样子。
好， OK， 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基本上这个十四节啊，可以两种解释哈、啊，一种就讲到这个十字架的经历。现在呢，我们被呼召啊，从内室出来啊，要跟随这个穿山越岭的主啊，
嗯，
这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要接受一个新的挑战。
对，
我们需要从自己的这个 comfort zone 里面出来，
嗯，
就只能就背十字架了，
嗯，
对不对？我要离开最舒适的、最习惯的那个地方，
那个环境，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这个经历这个十字架的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功课跟挑战的时候呢，我们就被放在磐石穴中。
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面貌对神来说啊，就成为柔和的声音跟秀美的面貌。
是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身上的一个改变。当然，另外一个比较直接的解释，十四节另外一个直接解释就是说，因为这个女子啊，她还是赖在家里面不肯出来啊，所以她就说你在磐石穴中在躲言的音说，求你出来出来哈、哦，让我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能够看见你的面貌。
我想第二种解释大家不要记得，那个是非常不正确，我个人觉得。
好，
嗯，
我是觉得都 OK 了，哦，但是重点就是说，哦，他现在就是被呼召，从他自己最舒服的地方要出来，哦，都出来。好，那他说呢，出来要干嘛呢？他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啊，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哦，因为他这时候是一个服事的呼召了，哦，这个小狐狸，哦，小狐狸啊，哦，悬赏啊，哦，好，哎，那小狐狸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大狐狸跟小狐狸对葡萄园的破坏是不太一样的，
嗯，
大狐狸呢，据说就是它就会喜欢吃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果子，
嗯，
啊，吃果子。那小狐狸呢，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那个葡萄园那个藤，
那个嫩芽。
嫩芽，哎，在葡萄园葡萄正在开花的时候呢，那小狐狸会跑来咬这个嫩芽，哈，那这个吃葡萄的结果呢，这个你还是有别的葡萄可以摘。但是如果你那个嫩芽被咬掉之后呢，你连结果子都不会有的，
整个葡萄树就坏了，
就坏了。对，所以这个小狐狸对葡萄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危害，嗯，
那小狐狸到底是讲什么呢？哦，小狐狸可以说就是指着，哦，破坏我们这个灵命长进，哦，使人没办法结果子的一些
小
毛病跟坏习惯。哦，还有我就说觉得说啊，这没什么嘛，这个只不过一个小毛病而已，这只不过一个习惯而已。但是就是这些小地方呢，会拦阻我们结果子，会破坏我们灵命长进，这就是小狐狸。那这个呢，这个都是往往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起啦，我们这个人的老自己，哦，需要被定死，哦，被定死，这就是我们要对付的这个小狐狸，哦，好了，那但是那个女子啊，有没有顺服主的呼召啊？
没有，
没有，她没有，她说十六节，然后良人属我也属他。哎呀，他就是想到享受到，这个他这个是我的爱人，哈，哦，那我也属他，哈，哦，他第一个是说良人先属他了，他再属爱人，哈，哦，然后
所以他还是自我中心。
对，然后他说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哈，哦，哎，就是他让这个让主自己去，哈，哦，在那边，哈，哦，这边牧养他的群羊，他自己呢还是待在家里面，哈，哦，然后等着他回来，哈，哦，他说我的良人，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啊，哦，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哦，OK， 意思就是说，你要去就你自己去了，哦，但是我在家里等你啊。到时候
比特山它的原文就是 separate 的意思，就是分离的意思，
哦，所以它一个不顺服，
所以它是觉得这是小事情，哦，
嗯，
就说主啊你就自己去吧，哦，我还是喜欢我原来的这种舒服的感觉，哦，所以呢等到这个日影飞去的时候呢，他知道他跟神之间还是有一些隔阂，就是那个日影啊。那等到日影飞去的时候，你就转回来啊，你就出现在比特山上，因为他跟神离开啊，是在那个比特山分离。
好，哦，所以他没有马上顺服啊，
嗯，
没有马上顺服的结果是什么呢？啊，
他那个舒服的同在也跟着没有了。
对，他没有答应良人的呼召，只期待良人呢满足他的要求。
对，
好，哦，良人属我，好，
嗯，
良人属我，他是我的，好，哦。
所以他的追求虽然是很宝贵，可是充满了掺杂，充满了自私的动机。
好，哦，好，哦，所以呢，你看到第三章，他就开始，哎，他经历到什么？哈，哦，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好，哦，所以你看。他因为不顺服就失去了良人的同在，哦，所以他知道他就起来开始要找了啊，主到哪里去了，然后我说我要起来，哦， 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到处找啊，找不到，找不到哈、哦。然后呢，他说，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就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城中巡逻看守的是谁？就讲到说守望的人哈、哦，守望那座城的人，就讲到教会里面比较灵性比较成熟的那些人哈、
哦，灵性的长辈，
对，为着这个羊群哦，在那边守望的。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心所爱的、哦、结果呢，他们给他一些大概是指导建议啊，但是呢诶，这个不一定有帮助。他什么时候找到遇见主的啦？他第四节啊，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哦、啊，所以这个时候意思讲到说啊，关于遇见主这件事情啊，没有别人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自己去寻找啊、哦。你老是问某一个人啊，跟着一个人，那是不一定有用的。到
别人的方法不一定有用。
哎，对，到时候你需要离开那个人，你自己要去找主哈、哦。
所以这一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故事里面的一句话啊：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意思就是说，当主要加给你的时候，你不肯，你说我原来的就够了，我原来的就好了。所以连我们原来所有的也都要失去。他有选择性的追求，他不喜欢出去穿山越岭，他觉得目前在这个内室哦就非常非常的舒服了，嗯，他只要走这一段就可以了。那良人要他出来，从那个安舒的环境里面出来，跟着他穿山越岭，在穿山越岭的当中感受到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是一样可以跟他同在，但是他拒绝这个挑战，所以他本来所有的那个内室的甜蜜也没有了。
对，所以啊，他最后就付出这样的一个代价，失去神的同在、哦、
嗯。
但是呢，感谢这个神还是怜悯他了，因为他这时候灵性、哦、啊还是算是比较幼小吧、啊、所以他失去神同在之后呢，后来还是让他再找回来，找回来之后，他就这时候他就拉住他、哦、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哦、所以说他是非常的宝贵神的同在、哦、紧紧的抓住他。然后接下来呢又是一个希拉、哦
嗯、
两人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等他自己情愿、
嗯、
所以他在那边再继续等候，等候这个女子啊自愿的起来跟随他、哦
嗯、
那OK， 这就是一个希拉、哦
嗯、
好，所以这个时候是第二阶段、
哦、对，
第二阶段他是说他被呼召走出温室，要经历穿山越岭的主、
嗯、
虽然他没有顺服，但是在这个希拉的过程当中他有开始有些改变，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你可以看到等到第三阶段开始之后，你发现他已经跟第二阶段很不一样了，
不一样、
哎、第三阶段我们就下礼拜再讲了、哦、这是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阶段的内容是讲到说他跟这个良人订婚，还有呢降卑隐藏成为一个官所的原子、哦
嗯、
好，那因为这个
好，
爱主啊，追求主啊，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这当中还是有很多这个陷阱、哦
嗯、
所以这时候神呼召他呢，哎，本来说哎，我们就要越走越高，越走越这个灵性越来越高，对不对？但是哎，很奇怪哦，这个到第三阶段，神却要他降卑，要他隐藏，成为一个官所的原子、哦
嗯、
这是下一个阶段的呼召、哦、之后才会你看到他就进到一些征战、哦、还更深的跟神的同工里面、哦
嗯、
好，所以雅歌很宝贵的就是说他讲到我们灵城长进当中所遇到的各个关卡、
嗯、
还有各个这个挑战，
对，
还有怎么样能够突破、哦、每一次的突破之后你会怎么样能够 更深的与主联合、哦
哦、
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一卷书、哦、我们下次再继续看。不知道大家对于以上的那个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一个那个传道书的那个，
嗯，
不管是层次还是方向都差很多，这都是所罗门写的书卷嘛？
对，
同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这么大？
就是有光和没有光的差别。
对啊，所以
传道书是在他观察日光之下的事情，所以人生本来就是这么无奈啊，没，其实什么都尝过了以后，你就发现也不过如此。 可是今天他进到这个跟上帝的爱的这个关系里面的时候，他才知道人生原来真正的意义是在这里，人生的享乐，人生的满足，原来是在于跟上帝之间的爱。
对，传道书里面很多问题是我们信主以前的问题啊，对于人生的一些问题。
嗯，
那雅各呢？雅各这耶稣只有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能够了解的。
对。
啊，我们信主之前不可能读得懂雅各的。
嗯。
信主之后呢，你如果没有渴慕主的话，你也不知道雅各到底在讲什么。
嗯。
但是如果你对主有一些渴慕，有一些经历的话，哎，你就会开始知道 appreciate 说雅各所讲的。然后你也知道说雅各真的可以帮助你，帮助你往前走这样子。
你在传道书里面你会发现所罗门跟上帝的距离其实是非常远的，你要敬畏神，他最高的想法就是敬畏神，可是到了雅各他竟然发现我们受造我们得救赎是为了要享受神，是为了享受神。
对，不过白瑞兰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两个都是所罗门写的。我在想啊，
嗯，
当所罗门在写雅歌的时候，他可能不一定了解他所写的内容的意思，是圣灵感动他这样写，但他自己呢，不一定有这样的经历。
真的吗？
对，他怎么会经历到说怎么样与神更深的联合？我不太相信说所罗门那时候他有经历到这一切。他只是写到说关于这两个人的这种爱情故事啊，他们写，但是呢，这个就像说跟你说，这个女子也可以写讲出神的话，对不对？
嗯。
所罗门他写这些的时候呢，当然是他被圣灵感动写，但是实际上他这里面所讲的这种背后的一个属灵的含义，我相信他大概不太，至少他不是完全了解。十字架的经历他怎么会知道呢？
好 ，OK，
好吧，所以
那个可以再讲是希拉的意思吗？
好，
希拉就是休止符，就是停下来安静。你看那个交响乐啊，有的交响乐突然演奏到一个地方安静，所有的乐器都不动了，哎呀，那个才有味道，然后再开始再演奏。
对，那个诗篇里面很多地方有希拉，你有注意到吗？
嗯。那我们随便
对，可是看不到。
希拉就是停止。
比方说这个
寂寞思想，
我就翻到这个76篇第三节啊。
嗯。
啊 ，76 篇诗篇76篇啊，然后呢，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啊，这就好像是一个段落啊。那到第三节的最后面呢，它就出现一个小小的字，叫做希拉啊。
嗯。
啊，然后第四节开始呢，哎，就是另外一个开始了啊。然后一直到第九节。后面又是一个小小的希拉啊，希拉，然后第十节开始就是另外一个段落，所以在希拉那个地方，它点的好像，因为它这个诗篇都是好像是音乐一样啊，音乐一样，然后一节一节到这个地方呢，它就会给你出现一些好像音乐的这个什么音乐的一个这个 instruction 啊，那有的时候他说前面说调用什么哈，这首诗调用什么，用什么乐器，那然后呢，中间它就出现那个希拉。所以希拉其实是一个音乐上的一个休止
符，
休止符一样，但是在雅歌里面呢，它没有出现希拉这两个字，但是呢，好像他在他那段话呀，说你们要安静，你们不要作声，不要惊动他，那个作用啊，那个意思呢，就很像是希拉，哎，安静，安静，安静，暂停，然后呢，
让他先保持这样的状态。
哎，
那结果在保持的当中，他其实是渐渐的在被上帝改变。
对，当中就是好像这个一出戏啊，这个一幕这一幕哈，这一幕稍微幕这个合起来之后呢，下一幕再打开，就是在合起来跟打开之间呢、啊，就有一些事情在那发生了哈、
哎。
但是在这个幕合起来跟打开之间呢。底下的观众啊，
嗯，
就让你在这边好好思想一下，哎，
嗯，
刚才那一幕的那个一些的里面的内容跟剧情啊，
嗯，
这个都是一个好像是戏剧的一个效果，
嗯，
啊，
所罗门他是有这样子属灵的智慧，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属灵的生命吗？如果只是圣灵他给他一个好像开启，他有一个高标准，好像他有一个很高的属灵的 领悟力哦，他可以知道这一些，他可以写出雅歌啊。可是他在传道书里面写的，我又觉得好像怎么看
天差地别，
就觉得很 low 啊，很我就觉得所罗门他会不会在这边的时候，像您哥哥讲的，他就是有一个很属灵的聪明啊，会写出像雅歌这样子的歌，但是他并没有那种实际吗？他并没有这一种生命，就是并不是像一个好像这么美好的一个跟神的一个生命关系啊。
对，就是。
好，我先不正面的回答你啊。那个诗篇22篇是大卫写的诗啊，他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句话是主耶稣到差不多1000年以后说的，离大卫的时候，1000年以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一粒一粒拉玛撒巴格达尼啊。
嗯，还有第16节啊，他们扎了我的手啊，
嗯，
我的脚啊，
嗯，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啊，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啊，
嗯，
其实大卫他肯定不知道说这个是将来主耶稣的这个会遭遇到的事情，
对，
啊，所以圣灵会感动我们讲一些话啊，
嗯，
那些话呢是我们有感而发啊，
嗯，
但是呢其实它里面有更深的含义，是讲的人自己所不明白的。啊，那时候那个大卫讲这些话是蛮这个跟他当时的处境是蛮符合的。
嗯，
那所罗门呢在写雅歌的时候呢，这就他跟这个什么苏拉密女之间的关系呢也是蛮一致的。但是神让他跟苏拉密女之间呢有那些经历啊的目的，并不是只是讲这个而已，而是他背后有一个更深的含义。
对，
那这个更深的含义呢，所罗门他不知道，就像大卫他不知道说。哦，什么为我的这个什么里衣研究啊，又分了我的外衣啊，他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的啊，神的灵呢，就感动他们这样写嘛。所以圣经里面会有这样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但是旧约里面啊，太多都是一些隐藏的啊，
对，
因为都是奥秘嘛，等到新约才出才
实现。哎，
对。